但是，也是求你啊，真是不要把我们帮助我们不把这个崇拜变成一种例行公事而是真的是能够从这个崇拜当中来吸取我们生命的力量真正的来亲近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继续成长继续前进的动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小插曲。本来那个《使徒行传》从13章开始，那都是以保罗为主角，从那个13章一直到那个最后28章，都是按照那个讲到那个保罗受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差遣，就在这个外邦人中间来传福音他就一直沿着他的这个行走的那个路线一路讲述他的宣教旅程。那其中从那个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最精彩、最丰富的就是从15章到那个18章，这个是可以说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在这次的这个旅程当中，保罗从那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出发，那本来他是想在亚细亚来停留，但是呢，却因着著名的马其顿的意向，于是呢就进入了欧洲，把福音就传遍马其顿、希腊的各座的城市，最后呢就回去那个亚细亚短暂的经过以弗所，最后回到叙利亚，这就是保罗的第二个宣教旅程。但是呢，今天的故事却是在保罗的这一段旅程之后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就在保罗是只做了短暂停留的以弗所，在那个保罗他还在安提阿和加拉太那些地方做别的工作的时候，就说经文说就有一个叫亚波罗的人就来到了保罗刚刚离开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那经文呢，对那个亚波罗的介绍可以说是充满了肯定也充满了赞誉说这是一个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那亚历山大是北非的一座著名的城市在古代的时候有1000年之久都是埃及的首都也曾经是地中海沿岸的最大的城市直到它的地位被罗马所取代为止。那自从那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从这个以后，那亚历山大就一直是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所以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尤其在文化上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大家知道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的最大的图书馆，据说在最高峰时期，曾经有藏书有40万卷，那么多，非常的巨大，虽然后来，都在那个火灾当中焚毁，但是呢，那栋的建筑残骸，到现在还在那里，我们可以从那个照片都可以看到它的规模的宏伟，那亚历山大呢，也是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地。从旧约时代开始，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犹太难民就逃到埃及，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后来的那个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更多的这个犹太移民来到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于是那个犹太人就越来越多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犹太社群。而亚历山大的这个犹太会堂、犹太拉比，对于保存犹太教的传统乃至旧约圣经，都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很著名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就是在公元前3世纪从亚历山大所产出的那个亚历山大的出品那为什么叫那个七十世译本呢？因为据说是由70位或者是由72位的犹太拉比集体翻译而成的。那后来当那个基督教兴起之后，那亚历山大也一直是教会的一个中心。在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的神学思想，长期的，都和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以至于那个罗马都分庭抗礼，顶足而立，成为早期教会的一根重要的柱石。 一直到那个东罗马帝国建立，君士坦丁堡成为新的这个政治和宗教中心，即便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的教会仍然在后来的一些的神学之争、教义之争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呢，这一位亚波罗的故乡，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底蕴乃至信仰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而这个经文还要特别加一句，说亚波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最能讲解圣经。大家可以从这个经文旁边的小字也可以看到，说有学问也可以说有口才，这个两个是同义词，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两个字呢，在原文里面虽然有那个这两方面的意思，但是在这个现实当中我们都知道很多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有口才，对不对？反过来那个有口才的人也不一定有学问。有的人好像这个天生就有那种演讲的口才一讲起话来就非常的有那个蛊惑力、煽动性。但是呢，假如你仔细推敲他那个说话的内容的话，就会发现他经不起推敲所以这种人可以说是花拳绣腿有那个有面子却没有里子。但是呢，反过来呢，也有一些人是满腹的经纶满肚子的学问，但是呢，却像一个锯了嘴的葫芦一样倒不出来属于是有里子却没有面子可是呢，亚波罗却不是亚波罗是既有学问又有口才又有里子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既有实力又有技术既有外表又有内涵。哇，这个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亚波罗的学问口才都用在了正确的刀口上是用在那个最最正确的最最重要的地方。经文说他是最能讲解圣经。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亚波罗他不但是了解了世界上最宝贵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神的话语，他愿意用他本来就优秀的头脑，本来就很出色的口才，用来把圣经的道理来教导给别人。25节说，当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之后，就心里火热，就开始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可见亚波罗他不但是善于讲解圣经他也乐于讲解圣经，热心的讲解圣经当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之后，一定是亲身体验到那福音的宝贵、福音的真实，也感受到福音的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于是呢，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愿意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帮助得到上帝话语的教导于是他就甘心奉献他的口才、他的头脑用在了传福音、教导圣经的事上有一些人好像就是天生就是适合做老师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好像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去做一个传道人亚波罗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人那这么难能可贵的一个人，又有学问，又有口才，又有热心，又有胆量又有委身，又乐于侍奉，那你还能叫他怎么样呢这样的人还可以变得更好吗？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25节最后就说，他将耶稣的事详细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别的什么都好就只有一点有所不足于是呢本来就住在以弗所曾经跟保罗同工的百基拉、亚居拉夫妇听到了亚波罗在犹太会堂的讲道，就把他单独约出来可能是请到他们自己的家中，就把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是呢，显然亚波罗是接受了百基拉、亚居拉夫妇的帮助所以呢，这个人刚才我们说是怎么样的呢有学问、有口才、有热心、有胆量、有委身现在呢，还要加上一个，还有谦卑他也有足够的谦卑通常这个有才干的人都不容易谦卑，对不对但是呢，像亚波罗这样的人 竟然还能够谦卑，还愿意接受另外一对同工的意见，那实在是好上加好，十全十美了哈。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愿意接受帮助的缘故，那27节就说，当亚波罗到那个亚该亚去的时候，弟兄们就勉励他，并且请门徒来接待他。那这个弟兄们是指谁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应该就是路加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啊是同一个来源哈。啊，路加啊正是保罗在宣教路上的同工，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弟兄们啊，很可能啊就是从保罗啊，从那个路加啊，从百基拉夫妇他们所属的这一个啊保罗团队的角度来讲的啊，当时在以弗所的啊那个教会团体。所以呢很有可能亚波罗本来是主要是活跃在犹太会堂，但是呢自从跟那个百基拉他们谈话之后，他就得到了从那个保罗团队所建立的基督徒群体的接纳和支持。那也因为亚波罗他愿意接受帮助的缘故，那么那些的基督徒也就更加的乐意来帮助他。就在他要去那个亚该亚的时候，就帮他写推荐信，好让他去了之后就可以更快的得到接应得到接待，也让他的工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平台一个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一个平台。那亚该亚是哪里呢？其实亚该亚就是希腊半岛。而第一个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是谁呢？第一个就是保罗，对不对？就是保罗团队这也就是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哈。那这也就更印证了给亚波罗写推荐信的一定是保罗团队的人马在那边接待亚波罗的也一定是保罗一行所建立的教会。所以难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会说我是撒种的，而亚波罗是浇灌的。而哥林多就是亚该亚也就是希腊半岛上的最大的城市。所以很明显，从那个以后，那这个亚波罗的侍奉工厂和保罗的侍奉工厂就开始重叠。那对于那个保罗传福音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个亚波罗就继续的教导，继续的浇灌。那也正如今天的经文的27节所说的，他到了那里就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那显然在希腊，在亚该亚的信徒们都从那个亚波罗的教导服事得到很多的造就。但是那亚波罗的侍奉也并不是只是在教会的内部并没有停留在基督徒中间。28节说他继续的在犹太人中间引经据典，大有能力的来为耶稣做见证。显然亚波罗也并不是只是享受保罗的宣教成果而是他能够把这个福音的阵线继续的向前推进。而他的这个学问口才他这个圣经真理中的装备，他讲解圣经的恩赐，正是福音事工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多人就猜测说，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卷，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谁的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很多人就猜测大概这个希伯来书就是亚波罗的作品。那我个人也觉得就是除了就是比那个保罗可以说更加资深的巴拿巴之外，那应该这个亚波罗就是希伯来书的最有可能的作者了但是呢当然这个问题大家都只能猜测都停留在这个猜测的地步。真正的答案可能我们今生是永远不会知道只有到天上才能知道了哈。但是呢无论是亚波罗这个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丝毫无损他的地位亚波罗毫无疑问是新约教会的时代一位上帝所重用的天国的工人。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故事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更加完备。正如百基拉夫妇在26节对亚波罗所说的所做的他们是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这个更加详细也就是更加完备。 亚波罗他已经是非常好了，可是呢，他还可以变得更好，还有可以更加完备的地方。在他谦卑地接受了百基拉夫妇的帮助之后，他真的就变得更加完备，也更加的蒙神所重用。那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变得更加完备呢？首先从亚波罗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对真理的认识上，可以变得更加的完备。亚波罗他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呢？经文说他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很有意思，就是在《使徒行传》19章，就在亚波罗这件事之后。那作者路加就立刻给我们记录另外一件事情，也在以弗所，也是跟施洗约翰有关，就是在那个亚波罗离开之后，那保罗就回到了以弗所，而保罗在那里呢，遇到有12位门徒，觉得这几个人身上好像没有圣灵，那保罗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受的洗？那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受的是约翰的洗礼。那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还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因为耶稣才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要在他来之后来的那一位于是呢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方言有这个讲方言的表现。那于是呢，今天的灵恩派教会就立刻就会说你看，你看，你看。你必须要领受圣灵，对不对？而且呢，领受圣灵之后你就一定会讲方言讲了方言才证明你是有圣灵的人，对不对？你看，都记在这里呢。这一段经文是不是证明说基督徒必须讲方言才有圣灵呢？其实不是的但是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没功夫、没时间来处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留意的是。同样在以弗所，亚波罗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12个门徒也是只受过约翰的洗。那么这个亚波罗的不足之处，是不是跟那12个人是一样的呢？假如我们仔细观察这两个故事，就会发现这两拨人可能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却并不一样。首先，十二个人原先应该还不能算是基督徒，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比施洗约翰更加重要的，所以保罗才要奉耶稣的名来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可以正式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个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证明他们的重生，证明他们从那个旧约时代正式的进入到了新约时代。但是呢，亚波罗却不是这样，18章25节说亚波罗他是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也能详细教导别人，这个详细，另外一种翻译说是说是能够准确的教导别人，所以那个亚波罗本来就是一个已经信了主的道的人，甚至他也能够准确的把主的道来教导给别的人，所以亚波罗的信仰绝对没有问题。没有错误，而那个百基拉夫妇也没有向他要强调要信耶稣基督，更不需要叫他重新的奉耶稣的名来受洗。他们只需要把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让他在原有的已经很好的基础上，可以变得更好，变得更加完善而已。所以这个亚波罗和那12个门徒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的相似只是一种的偶然，实际上他们的情况并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也并不一样。不过呢，说是一种偶然也有其中的必然性，那就是这个亚波罗和那12个门徒都见证了施洗约翰在那一个时代，尤其在犹太人中间的。那个重要的影响我在前年在疫情当中无意当中就看到了一则关于在雪梨的新冠疫情的新闻，我才知道原来在今天还有一个专门尊崇施洗约翰的一个信仰群体叫做曼迪亚人。 啊，这是一个最早的来自那个埃那个那个约旦附近约旦河附近的一个诺斯底主义的群体啊，他们是相信万物啊都是由光明与黑暗两种元素组成，而这个洗礼啊就是一个能够让灵魂得到救赎啊，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最重要的礼仪。所以呢，他们不像我们基督徒，是我们只要接受一次洗礼就可以哈，但是呢，他们是每一个星期都要接受洗礼啊，可以说这个洗礼就是他们每星期的崇拜最重要的一个宗教礼仪。而在现在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曼迪亚人群体，就竟然就在我们澳大利亚，啊，就在我们西那个雪梨的西南区。啊，这些人说是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那个作为难民来到澳洲的哈，据说那个来的时候是有10000多人，可是现在就只剩下6000人了。啊，那个在我们悉尼那个西面啊，环绕着我们悉尼西部的那个 Nepean River， 就是他们每个礼拜进行洗礼的地方。那这几年的那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有很长时间那个洗礼都不能够再进行。而那则新闻也提到说，因为那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人染疫啊，也有一些人去世的关系，就让这一个本来就已经在凋零当中的信仰群体就更加雪上加霜，就陷入了生存危机啊。那今天我们不是要讲曼迪亚人的信仰啊，而是呢，我们从这样一种信仰团体啊，竟然到现在还存在，我们就可以间接的看到耶稣啊和早期教会的时代在中东那个地区啊那个施洗约翰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所掀起的一场运动和耶稣所带来的信仰有很多的重叠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显然是希望约翰的工作啊，约翰所结出来的果子啊，最终都能够融入到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新约教会里面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但是呢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啊，总还有一些跟随了约翰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就好像那12个人啊，他们就好像是刚好就掉进了啊，在这新约旧约中间的那条缝隙的里面啊。幸好现在保罗啊把他们找到，把他们从这个缝里面拉了出来啊，就拉到了那个新约的这一边。而亚波罗呢啊，是本来就已经在新约这边的人啊，但是呢亚波罗也是因为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以至于就让百基拉夫妇觉得有所不足，他还需要把主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更加精确。那这个亚波罗的不足之处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他就需要百基拉夫妇的帮助呢？那我的理解是，亚波罗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他只知道这个洗礼啊，在约翰工作当中的意义啊，什么意义呢？就是悔改，严肃的悔改啊，拿出行动的悔改啊。好像那个福音书所记载的啊，当那个施洗约翰啊来到约旦河一带，在那里那个传道的时候，他所宣讲的是悔改的洗礼啊，要借着悔改使罪得赦。同时他还对那些出来啊要受他洗礼的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约翰的洗礼就是一种悔改的表示，是为了让罪在这个身上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而且这种的悔改必须要有真实生命的改变，必须有在行为上的证明。而亚波罗所知道的洗礼应该就是啊，这个把重点放在这个我们必须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罪得赦免进入神国的这一方面的意义。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这样子来理解对不对呢？啊，这样的理解啊，当然对，完全没问题啊。这个这样的悔改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啊，洗礼还包括 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就的工作。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活石堂预备洗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问申请洗礼的人一个问题。我们会问他说，当你来到那个天堂门口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来反正你来到天堂门口，那耶稣在那个天堂门口欢迎你，耶稣就问你一个问题，说请问你凭什么进来？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呢？那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我信，对不对？因为我信哈。但是其实真实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凡是以我字开始的答案都是错的。正确的答案一定是以你字打头的。因为我凭什么我可以进天堂呢？我应该说的是，是因为你，因为耶稣，因为主耶稣，因为你为我降生，你为我受死，你为我复活。我能够罪得赦免，是因为你为我付上了全部的代价。我能够进入天国，是因为你为我创造了全部的条件，而我自己连一分一丝的这个功劳都没有。明白吗？没错，我们是需要悔改，我们是需要相信，这些都是必须的，也确实是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途径。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把我们得救的凭据、得救的把握建立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事上，大家明白吗？因为如果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上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得救是凭着我们的悔改、凭着我们的信心的话，那请问我们要悔改到什么程度才足够呢？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真的相信呢？我们已经知道要用行为结出悔改的果子，对不对？那请问要结多少的果子才足够呢？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永远都不会有得救的把握，不是吗？但是呢，我们的得救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这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表现上，也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信心上，而是建立在主耶稣他所已经完成的工作上。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对于我们来说除了要是表示我们自己的悔改、我们自己的归信之外，也代表着我们乃是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可以在主所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里面享受他工作的成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个亚波罗他原先的教导也是强调悔改强调这个生命的改变，强调要结出果子，但是呢，却没有同时强调要仰赖耶稣所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百基拉夫妇给那个亚波罗所带来的帮助，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方面。所以圣经说亚波罗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却并没有说百基拉夫妇过去是把耶稣的洗礼告诉他。也没有说他们把这个圣灵的洗礼来告诉他。而是说他们把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可见亚波罗所缺乏的不是对洗礼的了解不是对圣灵的了解是对神的道的认识还不够完整或者说是不够平衡。这个故事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说明你可以是正确的，但却又是不够完备的。第二呢，就说明你也可以长期的处在一种不够完备的状态里面，但是呢，也是 OK 的。就像亚波罗，虽然他对真理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完善，不够平衡，但是呢，他的认识，他的教导仍然是正确的。假如他一辈子都没有认识百基拉夫妇，一辈子没有在这方面得到帮助、得到教导的话， 啊，假如他一辈子就按照他原先的模式、原先的认识继续的教导下去、侍奉下去，那大概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亚波罗甚至仍然很有可能成为初期教会一个很有名的、工作很有果效的工人。但是，如果你能够学习得更加完备，啊，如果你的教导、你的认识可以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平衡，那这却是更好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故事所给我们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可以在对真理的认识上变得更加完备。啊，拿我自己的成长做一个例子哈。当我那个在九几年的时候，我就进入那个新南威尔士大学，我是学艺术的哈。在我进入大学这个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信主两年、充满热心、积极侍奉的基督徒。那我就好像这里的亚波罗一样，在主的道上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也愿意将耶稣的事详细的来教训别人。啊，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教训了太多的人哈。但是呢，在我们华人教会啊所接受的教导，我们所看过的、所接触的那种属灵书籍啊，至少在我那个时候哈，多半都是比较强调人所应尽的责任。啊，我们在华人教会里啊，我们强调敬虔啊，强调悔改啊，强调用行为的见证啊，强调要传福音、要信福音。而华人教会啊，可以说本来就是近代的这个欧美的教会复兴运动的成果，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模式上，在这个教会的那个牧养的模式上，我们很自然的会沿用这种复兴运动的模式。什么样的模式呢？啊，就是开布道会，啊，讲见证，啊，在那个布道会上营造气氛，啊，传讲福音信息，然后呢，就呼召人起来决志，啊，上台来祷告，哈。那这种模式好不好呢？好啊，那对不对呢？啊，没有什么不对哈。但是，假如我们传福音是只有这种模式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啊，结果就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可能很好很自然；但是，假如做得不好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的心理啊，一种用氛围啊，用高压来诱导人，甚至有时候是强迫人来做出决志信主决定的一种的手段啊。有的时候啊，人家在那个布道会上，人家那个决志信主，不是因为他真的愿意信主，而是因为他不决志，我们就不让他走啊。可能连回家末班车都赶不上哈，所以没办法，只能屈服。可是这样的人，假如你下次再邀请他，他还会敢来吗？你说，啊，这个复兴运动，啊，除了有那种容易倾向于那种强迫啊，这个操控以外，啊，这种模式还有一种后遗症，就是我们对那个教会里面信徒家庭长大的第二代、第三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要他们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有那种决志信主重生得救的经历吗？啊，他们也必须要去那些布道大会上面过一过吗？啊，也许是的哈。啊，在今天的西方，在我们澳洲啊，也有大量的这个信二代、信三代啊，是在那个大型的啊布道会上、别灵会上信主啊，这个重生得救的啊，生命改变的。那我们也确实是应该鼓励我们的孩子多多的参加这一类的聚会哈。但是，假如他们没有这一类的经历怎么办呢？啊，我们是不是巴不得啊，他们要像那个啊，这个路加福音里那个浪子一样哈，啊，那个离经叛道啊，出去那个野一段时间啊，巴不得他们做一段时间的那个属灵的浪子，好让他们啊，将来可以有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可以讲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家里那些比较乖的啊，比较听话的，永远都不会出去浪的孩子，那又会被置于何地呢？对不对？啊，这些都是问题哈。啊，感谢主啊！当我那个时候进了大学，我接触了啊，并且参与了校园的福音团契之后，那我就像这里的亚波罗一样的得到了帮助啊，因为我所接触的，也可以说是我们雪梨的 大多数的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团契啊，校园团契，在我们雪梨通常呢都是比较偏向改革宗啊，或者说比较偏向加尔文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更加的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的拣选啊，强调要信靠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啊。还有一个我们雪梨教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圣经神学啊，这也是我每一天啊，每一年都会那个做宣传啊，已经办了十几届的啊，我们国语研经培训会致力要教导的啊，这个圣经神学哈。而当我接触了这些的思想这一类的模式之后，那我从一开始的怀疑抗拒，到后来我就慢慢接受，慢慢融入，我就越来越体会到改革宗神学那种的丰富和力量。我就开始对圣经的教导有了更加全面啊，也相信应该是更平衡更准确的认识。我也开始明白传福音啊，也有很多不同的传法，信耶稣也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信法。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我们就不用布道会，不要求人决志信主啊，当然不是。那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也常常会用，但是呢我们会在那个布道的时候，我们会更有耐心，我们会更加的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也会留意避免使用那种高压手段，我们会更加的依靠祷告啊，依靠上帝的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信主来自上帝的拣选啊，甚至这个改革宗神学能够让我们传福音还可以更加的有勇气啊，跟很多人所以为的刚好相反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哈。但是呢也许啊，我们这些大部分的华人信徒都是深受敬虔派，深受复兴运动所影响的啊，也许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借着改革宗神学的帮助，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加完备，更加平衡啊，不然的话我们长期可能是变成用一条腿走路的人啊，虽然还可以走还是人，但是总会有一些不平衡啊，时间长了可能也会有不好的后遗症啊。但是反过来在另外一边也可能会失衡啊，假如是只有改革宗神学啊，假如是只强调神的主权而不讲人的责任啊，假如是只教导恩典而不教导悔改和行为的话，那明显的也会有后遗症，不是吗？啊，如果说华人教会的普遍问题啊，可能是对人自身的责任强调的那个太多的话，那今天的这个西方教会则可能是对人自身的责任强调的不够。啊，于是呢，你就会看到在西方啊，有大量的挂名的基督徒的出现。啊，就看到信仰变成一种在表面上的，在形式上的任性，把那个改变生命的福音变成一种抽象的教义，啊，这个当然也是不够完备的啊，不够平衡的。可是假如在两边的神学都给你抓住了啊，假如那个各门各派的武学都给你学去了，那是不是就一定就完备了呢？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就好像近几年的在中国教会啊，非常的热衷改革宗神学啊，改革宗的教义啊，加上那个中国教会那种本来就有的敬虔火热啊，还有为主牺牲、为主受苦的精神啊，所有这些那么好的元素加在一起，不是就是完美的教会了吗？好，往往那些越是自以为完美的教会带来的破坏可能也越大哈。啊，不少在国内的同样信主的同样热心的弟兄姐妹，仅仅因为不能够同意改革宗的一些讲法、一些主张，或者是不明白加尔文主义的某些的教导，就都领教过啊改革宗信徒的那种傲慢、那种的论断、那种敌对。那这些受伤害的人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教会就一定是完美的教会啊。啊，所以今天亚波罗的故事所教导我们的啊，除了要在认识上更加完备之外，那我们也要在为人上更加完备。 啊，你想哈，如果百希拉夫妇不是把亚波罗单独约出来，而是当众啊，当他那个讲道的时候，当众就站起来啊，就指出他的不足的话，会有什么结果的？亚波罗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指正吗？之后的保罗团队跟亚波罗之间有可能有那么好的合作同工吗？还是说从此就会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呢？所以哈，即便你是对的啊，即便你要说的话，你要讲的道理是对的啊，甚至即便你的用意的确是好的，但你也得要考虑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场合，对不对？啊，如果这个说的道理对，方式场合却不对，那就仍然是错误的。那我们太容易犯这个错误了，不是吗？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在我刚开始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那我就是这样子，啊，常常觉得这个正确的道理啊，要比关系更重要。啊，也许在我那个时候为这个福音啊，为所谓的为福音、为真理大发热心、直言不讳的时候，也隐隐的带了一点要显示自己、炫耀自己的目的。啊，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啊，但是呢，就算我们并不是有意的要显示自己，可是当我们不顾别人的感受，不顾彼此的关系，不顾讲了这个话以后的后果，我们非要不吐不快，所谓的畅所那个畅所欲言啊，所谓的那个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不经意之间炫耀了自己啊，同时也伤害了别人。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任何的那个公开的指证都不可以哈。那有一些的场合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讨论的平台啊，比如那种查经班啊，比如某些的研讨会啊，本来就是参加的人大家平等啊，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啊，都可以各抒己见，踊跃讨论啊。在这种的场合当中，就算公开辩论也无所谓，那真理也确实是可以是越辩越明。啊，但是呢，对于像亚波罗这样的已经被认可的教师，啊，对你教会的牧者，对任何公认的有教导、有传道职分的神的仆人，那如果你需要帮助他指正他的话，哈，那你都要留意尊重啊，特别要在众人的面前要保护他的形象，啊，批评、指正、意见、建议都可以。啊，但是都可以，都应该在私下提出，而在众人面前，你得要让大家知道你对他的尊重和支持，好让别人也有样学样，也一起来尊重和支持他，因为他这是他作为上帝的仆人所应该得到的。但是这不等于说就不可以提意见啊，不等于说就什么不能，什么都不可以说哈，绝对不是这样。当你肯定你自己确实有东西可以帮助他的时候，那也不要为了所谓的关系、所谓的面子，你就畏首畏尾，什么都不敢说，就让他失去了得到帮助可以变得更加完备的机会。啊，假如你明明可以让他变得更好，却硬是不做的话，那就也是你的失职了。你看，百希拉夫妇鼓起勇气尽到责任啊，用正确的方式说正确的话帮助了亚波罗之后，那亚波罗就成为一位更有能力更加被神重用的传道者啊，这就是这对夫妇在为人处事上给我们的榜样。那最后，那如果你是被帮助的那一位的话，那你就更要用谦卑的心接受别人的帮助啊，通常那个越是有恩赐的人啊，越是有知识的人，就越容易骄傲，越不容易接受自己也有不够完备的地方啊。同样的，越是有那种教导职分或者是有领袖权威的人，那也越容易固执，越容易把别人的批评意见当作对自己的威胁啊。所以要谦卑的接受别人的帮助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假如我们能够像亚波罗一样谦卑接受帮助的话，那这却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完备的 必经之路。啊，当你谦卑接受帮助之后，你就能够获得更多人的信任和尊重，你侍奉的境界也可以变得更为宽广。而相反，那些固步自封的人，那往往这个侍奉的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那你愿意你自己走的路是越来越宽广呢，还是越来越狭窄呢？你愿意被神使用，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吗？啊，那就用一个谦卑的心追求完备吧。啊，既要在这个知识上、技巧上更加完备，也要在那个为人上、在关系上更加完备。啊，你觉得对真理的认识还不够完全，还不够平衡吗？啊，那就给自己定一个计划，读完全本圣经。啊，或者参加教会的读经计划。啊，你可以问你的牧者，或者问你的属灵长辈，啊，请他们推荐一些书给你，来补充你的盲点和不足之处。啊，在这年头好像读书是越来越难了，对不对？那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啊，或者是那个啊同工之间，成立一个读书会，互相勉励，常常的一起的来读一些好书呢？你觉得在身边有哪位弟兄或者姐妹需要帮助呢？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才让他既可以乐于接受，也能够真的有所改进呢？那你是不是已经得罪了他，已经用错误的方式帮助过他了呢？啊，是不是你已经在众人面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快一点的去向他认错，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也许还来得及。啊，也许当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自尊的时候，那他也会愿意放下他的自尊来接受你的意见呢。那反过来，你正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吗？啊，别人的帮助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的自尊心受损吗？那要记得啊，即便别人帮助你的方式让你不舒服，那人家毕竟也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那如果他不爱你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帮助你，对不对？何必要帮助你呢？啊，再说啊，即便人家帮助你的方式不太好，可能说的也不太对，但是如果上帝能够使用那些软弱的、有缺陷的人，让你得到益处，那不也是一件好事吗？也许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谦卑，学习跟一些令你不舒服的人相处，这就是最大的益处呢。所以但愿我们众人啊，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在爱中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在知识上也在为人上变得更加完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天性，那我们都不完美啊，我们都有很多的缺陷，也有很多的盲点，但是你却按照我们的本相呼召了我们，你接纳了我们，你也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在我们侍奉的经历当中，给我们无数的成长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完备，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可以在各样的智慧知识中多而又多，由你儿子长成的形象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有谦卑的心啊，让我们愿意接受来自他人的指正和帮助，让我们也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使我们众人啊，就在彼此相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当中一同成长，也一同的建立健康而兴旺的教会。愿你这样的继续的栽培我们，也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